喂，弟兄姐妹平安啊！谢谢啊，坚强如萍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啊开始今天的敬拜啊。今天的诗歌啊，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是非常的配合啊。特别哪些的经文也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要去啊读的啊一些的。经文啊，这我们等下我们再来去啊，再去来看啊这些的经文啊。上个星期跟大家来啊，从婚姻的关系啊来去看神跟他的子民的之间的哪一份的关系，哪一份的爱。那圣经去描写神与人的关系，常常都是用人间能够明白，还是说人与人的一种的关系来去形容啊。当然我们晓得啊，所有这些的关系都不能够完全去表达啊神跟人的奶粉的爱，奶粉的关系。但是唯有用人间这些的关系才能够让人可以去明白。所以呢虽然不是完整，但是起码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神跟我们跟人之间的那份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份的关系。当我们讲到今年的主题从飘荡到回家啊，当我们讲到家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很自然想到家里面那种的关系啊，父亲跟父母亲跟孩子啊，夫妻的关系啊，兄弟姐妹的关系啊，所有这些关系都是人际关系当中最亲密，也是最最开始啊人成长的里面所接触到的。一种的关系。在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主题是讲到神是皇这样的一种的表达，一种的形容来去表达人与神的个关系啊。当然我们读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啊，常常都是用这样的一种的表达来讲，神是怎么样的来带领啊？就好像在以色列的民族的里面啊，是用牧人跟羊这样一种的关系啊来去表达神与他的子民的一种的关系。除了皇跟他子民的关系之外，圣经还有另外一种的关系，是常常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特别读到的，当然新约也有但是在旧约里面是挺多的，就是夫妻的关系，就是婚姻的这样一种的关系不单只是提到有好几卷书都是讲到以这个夫妻的关系还是婚姻的关系作为主题，作为主要的主轴的一个的话题来去传达比方说我们上次提到的何西雅书，何西雅书基本上是整本书里面都是环绕着夫妻关系婚姻的关系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的要点来去讲这个话题讲到还有上次我们提过的路德记也是以婚姻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点上次星期已经跟大家提过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卷书是圣经当中最直白的讲到婚姻还是说男女关系夫妻关系的一本的书，就是刚才如萍建强他们带领诗歌的时候所引出来的一卷的书，就是雅歌 Song of Songs 是在这个的旧约的 中间的部分在箴言传道书接下来就是雅歌。我不知道在当中有多少人读过雅歌这本的书。那这本的书呢是一本不容易去解释去明白的一卷的书。但是呢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的观念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神是怎么样跟他的子民，他说跟他的儿女之间的奶粉的关系的表达。等下我们可以用一点时间来去跟大家去来思考。那首先我们来看提出这样一个的问题。好，当我们提到圣经用夫妻还是婚姻的关系来描写人与神的关系的时候，想一想，究竟在什么时候你读到这样的一种的描写？在圣经哪一些的书卷的里面，除了刚才我提到一些的书卷之外，在哪一些书卷里面开始有这样一种的表达？当然偶然讲到婚姻这些的事情还是有的哈，但是以这个婚姻作为主题的就不多了。那当我们来探讨为什么神要用婚姻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描写来形容神与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先来探讨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形容，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我们读这个的圣经从创世纪开始读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创世纪一开始这个摩西五经几乎很少看见，几乎没有来形容神与人的关系是用夫妻还是婚姻来形容的。一开始创世纪里面是表达什么？表达神是哪一个掌管宇宙万物的哪一个的主宰创造主。然后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非常强调三番四次不断在讲一个的事情，神拯救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神要做他们的神，而他们要做神的子民。所以整个的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到生命记，把神与人那个关系的描写都是描写在这样一种王与子民还是一个带领者一个跟随者这样的一种的关系来描写，并没有用夫妻婚姻来描写神与人那个关系。那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样一种的形容呢？士师记没有，刚才说路德记开始有这样的一种的表达，但是没有直接，只是讲到路德跟波亚斯的个婚姻所带来的后面的发展的结果，但是还不是以神与人那个关系作为一个主轴来去讲。什么时候讲到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呢？当我们细心去看这个的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在当然后面那些的撒母耳记啊、历代志这些历史的记载哈，雅歌是其中一卷，但是雅歌所表达的是讲到这个婚姻里面那个爱情的一种的关系的表达，等下我们发点时间去讨论。但是我们先来讨论在什么时候神用这样一种的关系来表达神与人的关系。那刚才我们陆萍姐妹带领我们读了耶利米书我们再回到，我们不读但是我们回到耶利米书一到三节来看一下。 可以把刚才那个哪一个 slide 抽出来可以吗？就耶利米书一到三章，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前面唱诗的时候所读的那一段，那个就整篇了。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不是引用了那个耶利米书啊，一到三节。好，好，那，不是这个，耶利米书二章一到三节。找不到没关系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那个唱诗的时候有一个 slide 是耶利米书二章一到三节。好，谢谢。那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到神透过耶利米啊对以色列人所说的一段的话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耶利米，他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我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都记得，那时候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然后讲下面的话，那这是在什么时候神开始圣经开始用夫妻的关系还是婚姻的关系来形容来描写神与人那个关系呢？不是出埃及，不是进迦南刚开始的时候，乃是当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居住了一段的时间，他们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之后，我们就读到有关耶利米也好，和西亚书也好，还是其他的旧约的先知，就开始用神透过先知来向以色列人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看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他所从埃及招出来来娶他为妻的这样一个的表达。那么我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到他们进到迦南，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神才开始用这样一个的形容来去表达呢？因为在以色列刚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还是比较经历了神自己的带领的时候还好，他们还是有一点对神的认识，还是愿意来听从神的律法的教训去遵行。但是当他们在那里住久了之后，他们开始被当地的文化、民族、宗教所影响，他们开始改变了，他们开始跟随当时的那些的外族，过他们差不多同样的生活。当以色列人还在旷野，还是在还没进到迦南之前，他们是一个游牧的民族，他们是牧羊的、放牛的。但是当他们进到迦南之后，他们开始慢慢转了，成为耕种的，跟当地的人一种学习怎么样来耕种的一种的过这样一种的生活。当他们在哪里来有这样的稳定的生活之后，就被当时的民族迦南的文化影响。迦南 是一个非常多异教的宗教的一个的民族，有很多的偶像的敬拜。其中一个很大影响他们的是一个叫做巴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神明。巴利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明？巴利是一个升级的，就是升级的神。对于当时的迦南人来讲啊，他们在农作的播种这些的耕种啊，他们拜这个巴利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巴利是升级的神，能够祝福他们有这个的丰盛的收成，让这些的所种的能够有好的一个的成长。所以当地的人就会以这个的神作为他们这个财务来源的一个很重要的敬拜的偶像。就好像在台湾刚才提到哈，台湾很多人拜妈祖哈，因为在台湾初期的时候是很多渔民是吧，跟出海的哈，妈祖是保佑他们平安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神明啊，所以与他们的生活连上关系的啊，他们都去就去拜，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一种的生活。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随着他们这些生活的改变，他们就跟随这些的外族开始敬拜不同的神明了。但是敬拜这些神明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一下子把耶和华神丢掉呢？不是，他们并不是进去就哦，我拜这个我就把耶和华我不拜了，不是不是不是。他们进到迦南，他们继续敬拜耶和华，他们有他们的圣殿，有他们的会幕有他们的圣殿，有他们的祭司，有他们各样的宗教的礼仪没有改变，照常有这样的一种的活动。但是在这些的敬拜耶和华的事情以外，就跟随这些当地的异教拜他们所拜的那些的偶像。当时他们觉得没有所谓啊，好像刚才如萍所说的，好像拜的神多，自有神保佑啊。我敬拜耶和华，那我也不可以拜巴利，我也可以拜那个，也不可以拜这个啊。他们分辨不出问题在哪里。虽然耶和华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很清楚告诉他们我是独一的真神，你不可以拜偶像，但是他们忘了，他们不再遵守这样的一个的诫命。他们拜那些的偶像的时候不认为这是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能够满足他们在生活上得到财富，得到跟这个的外族能够混回一体的一种的生活，他们觉得这样很好。拜这些偶像在那个时代不是单单拜一个假神而已，拜巴利是一个，巴利是一个升级的一个的神啊，是保佑这个生产的一个的神啊。所以当他们拜这个的巴利这个偶像的时候，这个神明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淫乱的事情在哪里出现。所以这个巴利的庙旁边就会有一些的庙妓的妓女。当他们这些的人去拜这个的巴利的时候，透过跟庙妓发生这个关系来 stimulate 这一个的巴利这个神，让他们可以得到保佑，可以得到升级，可以得到这个的的出产更好，这是他们这个的信仰的一种的观念。所以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啊，很容易人因着这个财务的需要啊，这些男的更是哇，有这个很好的理由去满足他们的欲望，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转向拜这些的偶像。从那时候开始，神就透过先知 来向以色列人宣告一个新的一个的观念。过去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王，率领他们去打仗的，保护他们的，照顾他们的需要的那位的神。但是现在神透过先知要把一个新的观念告诉他们，神不单只是王，神更是以色列人的丈夫，是用婚姻夫妻的关系来表达这一个的关系里面，这个刚才如萍姐妹带领我们说，那个忠贞的这样一个观念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以色列人只能够拜耶和华神，只能够敬拜耶和华神？因为如果以色列人拜其他的偶像，就跟一个的妻子跟很多不同的人有淫乱的事情一样的一个的表达。作为丈夫怎么可以忍耐这个妻子跟很多的男人有这个的关系呢？那他们就用这样一种的观念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拜所有其他的偶像假神，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等同于一个的妻子跟很多其他的男人有这个关系。这个是神看为怎么说呢污秽的不能够接受的一件的事情。那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的里面多妻的制度是非常流行的。男人可能很多的妻子，但是男人肯定不会让他的妻子有很多的丈夫，不管你说公平不公平，起码在那个时代，那些的男人不可能接受自己的妻子跟很多的其他的男人有关系。所以当神用这样一种的形容来表达他跟以色列的关系的时候，是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 message， 一个的信息。以色列啊，你是我所爱的妻子，你不可以一方面爱我，一方面跟我有这个的关系，另一方面你可以跟所有其他的假神都有关系，不可以的。这个是关系到一个忠贞的问题。神说我从以色列人把你招出来要让你归耶和华为圣。什么叫做为圣？为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你不可以属于我也属于别人的，你只能够单单属于我。那我相信这样一种的关系这样一种的表达，对于当时这些的男人来讲，突然间他们明白了，原来是这样，我不可以拜这些的神，否则的话我就好像你 you know 这个妻子跟其他的人有关系一样。他就能够体会神那份的心情。所以圣经说神是忌邪的。什么叫做忌邪？是神是妒忌的，因为爱的缘故，神不会容忍他的子民，他所爱的这个妻子跟其他人有关系的。爱只能够让他跟这个的丈夫有这个关系。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他们这个信仰开始改变，他们开始拜偶像的时候，神就透过先知来传达了另一种的关系摆在他们面前，要他们明白神不单只是他们的王，神更是他们的丈夫。这个妻子要忠于丈夫，这个婚姻的关系，这个盟约才能够走下去。 雅歌，花点时间来讲一讲。哎呀，如果你读过雅歌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哇，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的爱情故事。如果你没有读过的话，好，你可以读一下，好，但是我担保你不明白。好，雅歌是很难单从字面去明白，究竟在哪里要传达的是什么信息。我们怎么样来看雅歌？雅歌是什么？雅歌实际上我用什么来形容啊？我们在美国啊，在东岸有一个叫 Broadway 啊 ，Broadway 就是那个舞叫什么非常流行的叫舞台剧，是不是 ？Broadway show 哈、啊，就是那些歌剧，是不是？怎么说？歌剧院哈、啊？那只是歌剧院是在哪里？用唱的。歌的形式啊，来去表达你的这个故事，是一幕一幕一幕的故事。刚才，如萍他们带着最后一首诗歌哈、啊，这个盟约 covenant， 这个都是类同了啊，男的女的，男的女的，新郎这样一种的对唱的。一种表达，雅歌是一个的歌曲，是一个来表达一个皇跟他的妻子的爱情故事。在这个爱情的故事的里面，有很露骨的一些的形容，一些的表达。但是那个不是重点，好，那个是来表达到夫妻之间那个亲密关系可以到的那样的一个的地步。但是雅歌最重要要表达的是什么？是表达这个夫妻的关系里面，这个皇跟他的妻子的关系的里面，从认识、看见到建立这个爱情，成为夫妻，但是当中又产生矛盾啊，然后两个分开，后来又去这个妻子去寻找，然后最后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爱情的一个的怎么说呢回过头来享受这个爱情的甜美。是讲一个爱情的故事的转变，从开始发展，然后到了后来这些的细节的表达。哎呀，雅歌是一种很深入的，那去表达了神跟人那个爱的关系的一种的形容。这里讲到这个是所罗门的歌，讲到所罗门作为一个皇跟他的妻子之间的那一种相遇、相爱、分离，然后再回过头来的再重新建立这样一份的爱情。那其中有一句啊，我觉得是整个雅歌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一句的话啊，可不可以去到雅歌哈、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七节，对不起，第七节哈、啊，那在这一节圣经呢，在雅歌的里面呢，三次出现。那这三次的出现呢，就正是反，就是让我们看见究竟这个这本书要表达的是什么。好，这里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乳祝福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里说不要叫醒情愿，或者不要 极动爱情，等他自罚，算什么？雅各里面要让我们看见一幅的图画是这样，杰哥的皇看见这个好漂亮的这个女子的时候，就深深爱她了，就跟她有这个的婚姻这个结盟哈。这第二章就讲到这个的婚宴，这个的celebration， 等下我们再讲啊。然后呢，就加了这一句啊。然后后来发展的故事里面就发展，杰哥的女子可能太年幼了，后面讲到这个女子还很年幼。这个很年幼，她其实不懂得爱情是什么，所以当这个的丈夫去爱她的时候，她不懂得去回应这个的丈夫的爱，以致两者之间就产生矛盾了，产生矛盾就不知道怎么样就分开了。那不断在这里讲，你不要激动爱情，你不要激动，不要叫醒我亲爱的，等她自情愿，说不要激动爱情，要等他自罚。这里描写这个的女子，因为年幼的缘故，她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她不懂。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不懂，什么叫做爱？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被这个世界的一种的文化世界的的观念所影响，以为爱就是一种的 emotion， 一种的情感的一种的的表达。哦，我感觉我感觉很有那个常常那个电影就是说，哦，好像那个触电一样，哦，突然间那个爱就临到。常常讲到爱是一种强烈的 emotion， 一种的情感的作用，所以因这个缘故，人以为当我有一种的感觉的时候就有爱，当我这个感觉没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从这些的电视电影里面常常听见这些人的表达说，哦，我对他没有感觉了，我不再爱他了。爱是一种感觉而已，感觉到他让我感到心动，我就爱他了。这是这个雅各书是要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爱不是单单一种的情感，一个肉体，一个外在的一个 emotion 的一个的感受而已。爱是什么？这里提到几次提到这个的盟约，筵席。为什么要提到筵席？什么时候是讲这个筵席？是一种的婚盟月的时候，一种的 celebration， 一种的庆典。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因为那个的心动了，那个 emotion 突然间起来触电了，有感觉了，所以我们就要有这样一种的关系，不是。这里描写爱是一种的 covenant， 一种的盟约。因着这个盟约的缘故，人可以在这个的关系上不一定要很激动这个爱情，要让他从内心能够自发出对这个盟约所产生出来的回应。爱是一种的盟约，爱是一种的委身，爱是一种因这个盟约而做出的决定。决定什么？今天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讲到那个感觉的时候，我对他有感觉，所以我愿意为他做些什么。我的感觉没有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我就做不了了。但是如果是盟约，如果是选择去爱的时候，就不在乎对方给你什么样的感动。你选择去爱他的时候，就算对方不配得你的爱，但是你选择去 爱他的时候，这个爱就产生这样的一种的关系，这个关系就产生出另一种的感情出来。爱是一种的选择，爱的选择的里面不是对方配不配得你去爱，爱的选择是你愿意选择去爱他的时候，是超越他配不配得而你选择去给他的一个表达。为什么圣经要用爱情还是说夫妻的关系婚姻来表达神跟人那个关系？是因为这一个的做丈夫的，当他跟这一个所爱的以色列结为婚姻的盟约的时候，他选择去爱他，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配得他的爱，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很好所以神爱以色列人，不是，那是神愿意选择对这个不忠他的妻子仍然去爱他，这个才是一种超越人间的哪一种情欲的爱，情感的爱。所以我们说神对人的爱是神圣的，是超越的。所以为什么有何西亚书出现？为什么会有神对人的爱的哪一种不离不弃的表现？为什么当我们讲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讲到神的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不配的，但是你给他。我不知道你与人相处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选择跟一些跟你完全不对头的人相处啊，跟你完全不协调的人相处，还是你会更喜欢跟那些跟你谈得来的？我们常常说话不投机半句也多，如果你跟一个跟你根本不能够沟通的到能够沟通的人一起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我相信大部分都不愿意，是不是？我怎么可以跟一个好像对牛弹琴的一个人，我讲什么他都听不明白，你怎么可以跟他一起呢？但是当你说婚姻是一个盟约，是一个你选择让这个盟约在你的生命里面继续走下去，不是因为他跟你很投机所以你去爱他，乃是跟你非常非常不同，但是你仍然愿意去爱他。难不难？非常难。但是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对人的爱的一种的表达。我常常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想，哎呀，如果我是神，我早早就一雷把那些人都劈死了，怎么可能神给他那么多，他竟然这样的当面就做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在想，神真的是难啊。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什么事情出现问题都是神的问题。当我们不如意的时候，都是顶撞，都是神的问题。老实说，当我们人生有问题的时候，你最多埋怨的是谁？可能你口不敢讲，你的心最埋怨多就是神。但是神却无条件的爱着你。难，真的很难。 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何西亚书的时候，我是读不明白，神怎么可以叫一个先知去娶一个的淫妇作为他的妻子。何西亚说，哇，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就是这样，神就是娶了这个的淫妇以色列，不是因为他们可爱，只是因为神选择去爱他。神让这个的不懂得爱的妻子，不要挑动他，不要用外在的东西来告诉他，唤醒他的爱情，不要，要让他慢慢的自发懂得什么叫做爱。所以神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时候，劝他们不要不要不要，但是他们还是仍然要。他们这个的拜偶像已经不能再改变的时候，圣经说不可以离婚，但是叫淫乱的事情可以离婚。所以神就好像对这个的淫乱的妻子把他放弃了， Let them go，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他们在外邦的时候，当他们想回当日在耶路撒冷跟神这个关系的时候，天天他们醒过来了，他们醒过来，他们回转回到神的爱的关系的里面，把所有这些偶像都撇弃了。你说神说你已经是淫妇了，我不要娶你了，不是，神仍然打开手接纳他们，神选择给他们不配得的去爱他们。你说什么叫做浪漫的爱情？这个真的是浪漫的爱情。这个丈夫在那里一直等，一直等，等到这个不成熟的不懂得爱的这个妻子有一天他醒过来，懂得明白这个丈夫是这样爱他的时候，他回转。你说人世间有这样的事情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相信有。我也没有例子告诉你，也不好讲，但是我知道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真正懂得爱，懂得这一个婚姻的 commitment， 这个委身，这个盟约的人，要求对方的不是讨自己喜悦的哪一种的关系，乃是让自己来去等待对方明白自己的爱，所以一直在那里付出爱，盼望盼望有一天他醒悟过来，然后懂得回应这份的爱。雅各其实就是讲这样的故事，不要激动这个爱，不要激动他，让他自动在里面发出这个的爱的体会。所以从第二章、第三章、第八章一直在讲，不要从外在来激动他，要求他，让他从内心自发。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的爱的一个的表达。爱容易吗？不容易。但是爱情在这里的描写是非常美好的。这里描写，好，我们上去前面一点哈，还有一点的时间，我讲多几分钟哈，在前面 ，OK 啊，好，那在这里啊，他带我入筵席所啊，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哈，求你给我葡萄，增加我的力量各方面。这是描写什么？他是用什么？用这个的。用这个 banquet， 用这个的 celebration， 让这个庆典来形容爱。原来爱是一种的庆典，这个庆典在哪里？这个庆典是两方面在这个的盟约的面前有立约的时候所带来的那份的喜悦。 如果大家读这个的以色列，当他们上山，没有，当神呼召摩西上山领受这个的十诫，要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他们在山下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哪里吃喝的。以色列人的 celebration 里面常常离不开吃喝，是一个 banquet， 一个的庆典，一个的筵席。筵席是一个什么？一种快乐的，一种的表达的，因为这个的关系所建立的内心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的喜悦。然后讲到啊，用什么葡萄啊、苹果啊这些来形容这个的他的需要哈，他的满足哈，这个雅各常常用 nature， 用这个大自然的描写他们两个的关系。这个关系其实我们去过这些的大自然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点点的体会啊。你去那个南犹他哈，去看这些的风景的时候啊，你突然间哪一种被这个大自然哪一种的美所笼罩你的时候，你的心就是那样的自由开放。舒服享受着这样的神的创造的里面。爱情是什么？爱情是神给人一个最美的礼物，是要让人在神的创造里面享受神为人预备的这个的怎么说呢，这个满足在当中。夫妻的关系是神给人去享受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盟约，没有这个爱的一个的选择，那就只停留在肉体外在的满足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读雅歌的时候，哎呀，有一些的表达太露骨了，我们不好意思在讲台讲了。但是当你细细去读的时候，你会体问到这个都是神为人所预备的哪一种的关系所带来的哪一种的喜悦的表达。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是先有这个盟约，先有这个的选择去进入这个盟约这个关系的里面，才能够有后面这些的经历。如果我们就像这个世界文化里面所说，我们就是追求那个一下拿的一种的感受的话，结果必定是失望，因为这个感受很快就没了。你不会喜欢那个常常跟你吵嘴的那个人，你不会喜欢那个跟你意见总是不合的那个人，但是你能够耐心的等，用你的行动，用你的付出，在等着他醒悟过来，哦，原来他是爱我的，这个才是真的浪漫的爱情，它是真正神圣的一个的关系，不停留在肉体，不停留在外在，乃是在神为人所预备的关系的里面。当然了，神透过夫妻的关系要的是描写神对人的爱的表达。所以保罗说，做丈夫的当爱你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最要命的是一句，为他舍命，弟兄不容易哈。但是当神有把这样一个的关系摆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圣经 也是有很多很浪漫的东西，但是需要我们带着不同的眼睛眼光来去思考，来去明白，从人间的爱升华到神的爱，这个是最美的一件的事情。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用不同的关系来让人去明白你是怎么样的与我们建立不同的一种的人生的关系。你是皇，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要跟随你，你为我们，你率领我们去征战，你为我们预备一切，但是你更是以一个丈夫的这样一个的角色来到人间，爱你的子民以色列人，在这个的盟约的里面，看见这些的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做你所不喜悦的事情，你却在那里一直在等待，等待他们醒悟过来，等待他们懂得认识你的爱，以致他们回转，单一的去爱主你自己。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一份的关系摆在我们面前，不单只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看到，在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我们也同样看到了主你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把命都舍去了，不是因为我们可爱，那是你选择去爱我们，去等待我们回应你的爱。求主你帮助我们尽快的醒悟过来，尽快的成熟过来，你知道我们能够知道懂得怎么样来回应主你自己。我们感谢你每天的看顾保护，让我们的心不被这个世界其他的东西所影响，让我们单单专心的来依靠主你自己，你是我们唯一所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